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上一次我们讲的是立位记的第二大段啊，侍奉的条例，然后我们结束在各种的节期。那如果弟兄姊妹对各种的节期有负担多了解一点的话，你要参考民数记28章29章啊，这两章就是把各种的节日该献的祭特别写得非常清楚，花了两章的篇幅啊，有安息日，有月朔，还有这七大节期该献什么祭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哈。那另外我就是要提醒，这个节期说到特殊的意义或是特殊的经历啊，那么周而复始，每一年来一次，每一年来一次，那对我们来说都是救恩的温习，也都是我们借着这样子的节期，我们在主的面前有特别的感恩啊。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到立位记的第三大段啊，讲到生活的条例，它占了整整十章的圣经，从11章到20章。那么在这10章的圣经里面，它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是讲到洁净的条例，11章到15章讲到洁净的条例。那么第二大段呢，是单独的16章讲到赎罪日的条例。那么第三大段是讲到圣别生活的条例，17章到20章。所以在这里我要先特别强调的，就是第一大段重在洁净的条例，重在怎么样子从不洁变为洁，而第三大段呢是重在圣洁，怎么样从污秽，不讨神喜悦的这种污秽能够被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那么不管是求洁净或是求圣洁，它的根基都是立在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16章插在中间啊，它不仅仅前面的洁净要靠着赎罪日，靠着耶稣基督救赎宝血，包括后面人要能够不仅被赎罪，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也是要靠着耶稣基督啊。所以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的根基啊。所以你去读出埃及记，你就发现会幕的竖板啊，它是放在什么上？放在银座上啊。银特别说到银子，说到救赎，所以每一个板子，每一个神家的栋梁，神家的器皿，在大而可畏的旷野，在风暴中能够站得住，是因为我们踏在耶稣基督救赎的根基上。所以每一个竖板基本上是有两个这个卯插在银座上，每一个银座是多重知道吗？伊塔连德等于现在的60多磅，将近70磅，所以是用纯银做的两个银卯，成为一根板子站在上面。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站得住，我们完全是站在耶稣基督救赎的根基上。好，所以11章到20章分成这三大段啊。那我们现在要来看洁净的条例，11章到15章。我在课程计划里面本来是想说今天只讲11章，但是我发现后面要讲的4章太多了，所以我会尽量的赶到12章啊。今天讲11章12章啊，一方面虽然我原来的那样子的分法是正好是配合这个 logical 的分段，但是我们的时间不许可我这样子，所以我就只好今天多讲一章。那么这5章洁净的条例分成两类，第一类就是11章，第二类呢是从12章到15章。11章是讲到从外面到里面而造成的不洁，是讲到我们在生活中的接触而沾染不洁。那么12章到15章是从里面到外面，是说我们生命本身源头的不洁。所以讲到生孩子，讲到大麻风，讲到漏症啊，分成这三个12章。大麻风 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严重，然后分了两章，13到14章，然后男女的漏症讲到15章，所以基本上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哈。所以你们不要看讲义，试着看看 这十章怎么分，分几段，三段。第一大段重在洁净的条例，第二个赎罪日，第三个17章到20章圣洁圣别生活的条例啊，分成这三大段。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洁净的条例，又可以分成从外到里跟从里到外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从外到里，特别11章，大家在家里面真正的从头到尾好好读过的举手好不好啊？我就不需要重复了，你们都读了哈？哎呀，这么多人没读。如果连看 menu 食谱你们都没兴趣的话，我不晓得还有什么事情会让你们有兴趣。十一章讲的都是可以吃的东西或不可以吃的东西。吃，你觉得吃表达什么啊？咱们中国人最懂得吃，吃是享受嘛，对不对？不然对吧，是第一个，吃是讲到享受。第二个，吃它表明是一个深度的接触或联合，因为你不是只是摸它，你也不是只是拿它，你是把它给吃下去，所以这是一个深度的接触接受。这样子的吃到了我们里面以后，它就跟我联合了，它化成我的生命，化成我的力量。所以我们吃什么非常重要啊。中国人常常说吃什么补什么，对不对啊？所以吃猪脑补脑子，我是一直不敢吃猪脑哈，怕越补越笨啊。吃猪肝补肝啊，吃肾补肾，吃什么补什么啊，这是中国人的说法啊。但是吃什么像什么倒是真的哈，你常吃大蒜身上就是蒜味，常吃咖喱身上就咖喱味，对不对啊？这个常吃羊肉身上就腥膻味啊。这个吃什么东西会进到我们里面，会影响我们，会改变我们。所以吃是一个深度的接触和联合，它不光是享受，而且是一个深度的接触。好，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要来看这些各种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先解决哈。上次我们讲过了，整个利未记里面有至少150个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然后我们读了一节圣经，我现在这些经文，你们只要把那个经文的出处写下来这个因为你们可能翻来不及了，好，那我就念给你们听把出处写出来以后，你就专心听我念这段的经文将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把它加到 video 加到影像里面去第一个哥罗西书2章20节到23节，他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些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好，谢谢您打出来了。所以你就发现，新约来看旧约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不可摸不可拿不可尝的这些规条，他说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在守这些？这些东西只是让你骄傲，只是让你自己以为有自己有智慧自己表示谦卑苦待己身，但是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所以换句话说，在新约里面没有要叫我们再像十一章里面所说的猪不可以吃，那不然我们今天很多人以后从此不能吃猪肉了，对不对那不是指这些外面的律法上的要求所以那么我要先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新约这样子讲的话，那旧约的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这些利未记，尤其今天要读的利未记十一章，它如果只有时代性，只为了旧约的百姓，那么为什么在新约里面我们还要来读它所以我说过了哈，保罗在这里借着哥罗西书责备他们，他的重点是因为他们这些人是死守律法，只在外面守他。 我说所有旧约的这些律例典章律法要求，我们要用新约的角度去读。第一个角度是说从基督这个角度来读。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他说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请大家特别注意啊，保罗在这里说不拘是在饮食上，包括了我们今天利未记十一章，所以要从基督的角度来读，这是第一件事情。而第二件事情，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他说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说到要从属天的属灵的角度来读。所以我们今天回头来看利未记，甚至来看今天的利未记十一章到十五章，很多的要求，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从属天属灵的角度来读它，不然的话我们就会 confuse。 这边规定的这么多还要守吗？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就是死守的，所以我说他妈妈是寡妇，从小那么辛苦把他养大，开了一个小小的杂货店，这个儿子每次回来就把他妈妈架上所有的这些鳗鱼啦、猪啦什么这些的罐头食品全部装了一个袋子拿到垃圾桶去丢。他妈妈赚那么小本的钱，但是儿子每次回来他就要亏损很多的钱，因为儿子把所有这些东西都给丢掉了，他还是死守的外面的东西。这个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功课己身，但是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好，所以第一个我怎么回答刚刚的问题，到底这些我们还要读吗？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正确的把利未记十一章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第一个我们讲到的，要从基督的角度，从属天属灵的角度来读它。第二个，马可福音第七章十八到二十节，当别人在这里 complain 基督主的门徒不洗手的时候，主在那里对他们说，你们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进到他的心，乃是进入他的肚腹。底下挂号说，这就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清洁的。所以主耶稣自己在这里说到各样的食物是清洁的。那么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十四节，他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再往下一节，提多书第一章十五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看到了没有？不管耶稣不管保罗都在这里讲凡物其实都是洁净的。那么怎么样子洁净呢？怎么样子让他能够洁净呢？哥林多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三到五节，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你看又是跟食物有关哈，犹太律法师常常在食物上管人的，就是神所造的，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因着人的祈求和神的道成为洁净。所以我如果问你说谢饭祷告的根据是什么，这就是很好的一节根据，对不对呀？你吃饭的时候要为着所吃的祈求祷告，让它分别为圣被洁净啊，并不是只是为了叫他卫生，这个于师母带着那个大学生短宣队到这个云贵苗寨去的时候，他们这个谢饭祷告的时候，一方面要有人看着，因为菜上面就马上都来苍蝇，黑压压的一群苍蝇就会上来，一定要有人赶，另外他们的谢饭祷告就加倍的迫切，因为叫神分别为圣，吃的不要拉肚子，因为很多苍蝇。那这里说的分别为圣，不光只是为了食物叫它干净，分别为圣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借着谢饭祷告，我们一方面感恩，一方面我们提醒自己我们跟世界接触的态度，连我们所吃的都需要被主分别为圣。 更不要说我们思想所接受的，我们平常所受的影响，我们都需要被主分别为圣。接下来这边所说的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这些走兽啦、昆虫啦、地上爬行的啦、海里面的东西，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十章啊，因为太长了我就没有列了哈，九到十七节，当彼得在约帕家里面，他肚子饿了哈，他在屋顶上祷告，他肚子饿了，那家人还正在做饭啊，两个人没有配合好哈，他肚子饿了，那么饿了以后呢，他魂游向外，他真的是，然后他就看见一个大布啊，不是这个，看见天上这个垂下来很多这个吃的东西哈，啊，这个有一块雾降下一块大布，细的四角，然后里面有各项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天上的飞鸟都在里面。然后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那彼得，其实你不要小看彼得哈，我们有时候都太小看彼得了。那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一个加利利的小渔夫。对神的律法这么认真，对圣经的要求，他是熟的不洁净的我从来没吃过，包括他现在饿到都昏了，他还是说千万不可，主叫他吃他说不吃啊，他说因为我从来不吃这些。然后是怎么样呢？这样然后彼得说这是不可以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以后，那个物收回去了。那彼得正在猜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就来了。所以这是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很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讲到圣灵在这里向他显明，今天神说这些走兽、地上爬行的、天上的飞鸟不可以吃，不是指的这些动物食物而已，它其实是指的我们所接触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接触的、所影响我们的。所以你看到没有，新约圣经帮我们解释旧约，这叫做启示渐进性的原则、圣经新约怎么样子带我们回头来看旧约这些的意思，让我们从基督里看，让我们在圣灵里面从属天的角度来看。所以神所在乎的还不是这些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神在乎的是那个分别为圣，我们分别归给神的这种的生活、这种的生命、这种的属灵实际，这是神要在乎的哈。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好，那这是我开头的时候先要讲的。虽然有很多的圣经解释，也有人这样讲啊，约翰利未记十一章其实是非常合乎医学原则的啊。我从小到大看了很多中医你知道那个几乎所有的中医都跟我讲，你决定鸭不能吃，没有鳞的鱼不能吃，那个没有鳞的鱼啊，你看到了没有？这些鱿鱼啦、螃蟹啦，什么这些没有鳞的鱼，通通都不能吃，因为它很发，它很毒。你们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哈？那我今天不是要用医学来解经哈，也不是用营养学来解经，我们今天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要从基督的角度看，从属天的角度看，然后告诉我们要从新约启示来看。当彼得看见了这个启示正在犹豫的时候，哥尼流人就到了，所以后来彼得就用这句话就回答那些失守律法的人不要以为我们不能接触外邦人，神叫我去接触，神所洁净的不可以把它当作俗物这是我们现在来读底下的东西就比较有意义，不然你们会觉得读这些干嘛所以凡物都是洁净的，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是洁净，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神的道，都已经让他成为圣洁所以但是在这里呢，整个这一章圣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从外到内对我们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所有所接触的人事物，所有所接触的 media 通通都讲到对我们的影响它可能会带来的 impact 跟 inference 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分别的原则。所以当我们今天去读这些原则的时候，就从这些圣经上所讲的东西，我们去揣摩去体会。那我没有意识在这里用诗意解经啊，那我只是在这里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属灵的引用。虽然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这些不是指的动物鸟，而是指的人啊，那我们就可以应用在我们在生活中所接触的范围，或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该有的态度。所以在十一章里面基本上分成五大类，第一大类是走兽类，第二大类是水族类，第三大类是雀鸟，第四类是昆虫，第五类是爬物。昆虫它都用 insects， 虽然 四跟五混在一段里面讲，尤其在结束的时候他说到这是走兽飞鸟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的爬物的条例，他只讲了四大类，但是呢，在最后的这一类地上的爬物他又分成昆虫跟真正在地上爬行的，所以还是我就把它分成五个。好，我们来看走兽。走兽的原则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必须分蹄，第二个必须会倒嚼。中文是念倒嚼还倒嚼啊？我不要管这么多，浪费我时间哈，听懂就好了。一个是要分蹄，第二个是要倒嚼，这样子的动物就可以吃，是洁净的。这两个原则是什么呢？那当我说过这些是属灵的应用，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解释。如果我把它当作绝对的解释，那就可能是这个每一个人可能都解释不一样了，就变成诗意解经。但是当我们在应用的时候，知道是人，知道是世界，知道是指的我们所接触的这种各种不同形态的接触，那我们在这里体会它的时候，分题特别说到我的行动，我的脚中都是有分别的记号。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别人碰到我们会觉得我们跟世人不一样，别人会把办公室的文具什么东西带回家没感觉，我们基督徒不做这件事情。别人觉得撒白谎没问题，别人觉得背后去讨好老板没问题，但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去上网路谁不看嘛，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上班不摸灰，我们做很多事情诚实，我们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正直，其实这些都是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所留下的足迹 footprint， 我们的脚中都有分别的记号和见证，这是第一件事情。如果你跟朋友在一起这么久了，他们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表示我们身上根本没有分别的记号。所以我们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不像现在网络上色情到处都是，那个时候你要去看色情你得跑到城市里面去找那个 XXX 啊，这个两个 X 或三个 X 的那种酒吧或干嘛可以进去看一些色情的东西。然后有很多的中国同学到了周末就包一辆车就跑到城市去了，但是他们从来不敲任何查经班的弟兄姊妹们应该更不会敲了哈，决定不敲基督徒的门，连试都不试，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去。不是我们自命清高，不是的，我觉得基督徒本身就是应该要有个分别的记号，让人知道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一个 同事在台湾考试考这么久，在台湾的高考特考考过了，在海关做事情，他做了没多久他就必须辞职，他说我没办法在那里，他说每天进到办公室一拉开抽屉里面不是红包就是礼物，拿去给老板，老板说你不要为难我们，大家都收。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样子的问题到底在基督徒里面我们站得住站不住，这是题分题啊。那倒嚼说到我不光吃下去，我会反复思想，我会反复的 来享受它。最好的经文是什么？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有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啊。所以诗篇119篇大卫说，少年人要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神的话，对不对？遵循神的话，神的话让我们过分别为圣过洁净的生活，这洁净的条例。所以反刍特别说到我不是只是囫囵吞，我是真的在主的面前咀嚼反复思想我用神的话来洁净我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得干净。这都是讲到我们在主的话上认真的态度啊，用主的话来洁净我们，它是一个反刍的啊。所以在这里举了一些例子，那么大家回家就可以自己去看了啊。像盗掘却不分蹄的有骆驼、沙番、兔子啊，分蹄却不盗掘的有猪啊。那个图他们是从网络上找下来的图，他把它列了这么一大堆，长颈鹿啊什么都进来了啊，你们当作参考就是了哈。那么在下一章，那么不洁净的啊，头两个你最好不要吃哈，你吃它它也可能吃你哈。那个熊跟老虎啊，不跟狮子啊，那个熊掌它是不分蹄的嘛，对不对啊？一巴掌过来你就变成它的食物了。所以这些不分蹄，或是说虽然盗掘但是不分蹄，虽然分蹄但是却不盗掘，都有啊，所以参考就是了。好，第二个，水族类的两个重要的原则，一个是有翅就是鳍啊，一个是有鳞，就是它有翅，这个鳍是为了决定方向的。鱼在水中游是借着它的鳍来决定它要往左弯往右弯啊，所以呢这个它的刺或它的鳍是决定方向。所以我们一个属天的神的儿女们，在这样一个世界的这个里面，我们应该要能够掌握自己的方向，而那个方向是我们基督徒可以自由的，而不是随波逐流。不要随波逐流，我们自己知道我是属神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掌权，是神的话神的灵在引导我们走正路。所以呢我们的方向是靠着我们里面的生命，我有力量去面对这个世界。今天很多人在这个世界就是随波逐流，世界怎样我们就是怎样啊，所以要帮助年轻的孩子们，不要只是追求名牌啊，不是只要追求最好的。弟兄姊妹啊，世界怎么样我们要小心，不是说完全不准孩子们去接触世界，这个也不是基督徒的该做的事哈啊，怎么样子建立他们在世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能够在世界但是却不效法这个世界啊，不要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啊，不是随着世界的潮流去啊。那么鳞呢，就说到它是不是直接接触海水啊，它是有一个鳞成为它的保护。换句话说，我们在世界里面，但是我们却不被世界来玷污啊。今天这个世界太脏了，到哪里去都是脏啊。如果一个没有鳞的，它的皮肤就是直接接触，而且呼吸于接触这个海水啊，所以他就直接受到他的影响啊，所以让污染就把很多的鱼弄死了哈啊，或者改变了它的颜色啊。以前我在Sacramento River 一个地方去，我们那时去摘樱桃啊，他们旁边带我们去河里面游泳的时候，那个脚底下有很多蚌壳啊，我大概没捡几个蚌壳，就有一个全绿色的啊，就已经被污染的那个蚌壳啊，因为它就是一直接触，一直接触，一直接触，然后被冲到这边来，是在一个污染的地方被冲过来的，所以它就改变了它。改变了它的本质。所以鳞说到保护啊，所以在水里河里海里有刺有鳞的可以吃啊，所以这个不是中医啊，只是中医见证了印证了神所要的要求啊。所以提摩太前书特别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神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其实都是爱啊。当然我们今天守的时候不是在外面守，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定这些东西，一方面表明他爱我们，一方面他也是用这些来试验我们到底顺不顺服，对不对？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